好，感谢主啊！陈牧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更新和改变啊！感谢神，昨天因为是圣诞节啊，昨天晚上晚会很好，所以看得很兴奋。然后我在那也在兴奋祷告一晚上，我身睡卧，我心却醒立。所以我的良人呢，在我的门外，耶路已经低死他的头，我又想睡，不起来还好，起来以后也是好像要进入到2015年或者5775年，我感受到就是说压力还是蛮大的，压力很大的原因，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不管是今天经文也好，还是陈辉牧师说的也好，我感觉就是说好像这个步伐在加快啊，因为这个经文给我的话，哎呦，我说神呐，好像很多呀，太多了，吸收不了啊。我上周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说为什么看你眼弟兄眼中的刺啊，为什么又再来把这整个的又说一遍呢？还有启示录说，哎，全章啊。后来我就在那等候神啊，等候神，神就说不要怕，只要信他。2015年可能有更多。哎呦，天哪，我这都已经吸收不了了，我还在那想什么窄门啊，什么宽门呐、啊？我说都没想通啊，哗啦一大堆全给了，所以让我就觉得好像压力有点大啊。然后我也感受到，就是说，感受到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就是说，就像新郎对新妇讲的那些话。就是你不要一直不注意你生命中的一些死角，还有你深根蒂固的一些问题啊啊，还说了啊，还是这些他说了很多的，就是说我在想我自己来讲啊，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就说神呐、啊，那照我里面的光景是什么啊？我听了一个道，然后另外一个道就是另外一个姐，牧者就讲，就说你要看守你的灵，就是我们里面有个小灵人呐、啊，就是圣灵呐、啊，给了我们一个灵啊，那个是神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当然那个吹口气它是圣灵，圣灵因为本来它是吃生命气息的嘛，它是吃生命气息的，就是圣灵给我们啊，像我昨晚就睡不着，很兴奋的都是圣灵的那个能力。在人的身上很多时候很兴奋就很难静下来。那么呢但是我自己也来问，就是问神，我说其实人走在这条属天的路上啊，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是一个意念，有时候是一个伤害，有的时候是一个很难让人明白的一些问题，好像自始至终都没有办法把它解开啊，都自始至终好像都没有办法突破在这里啊。那么呢，我相信每一位也会有，我也会有啊。那我就来我就想5775年是个安息年，也是个恩典的年份啊。靠着神啊，我就在想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当中，而且神好像在灵里要加快这些步伐，我的感觉好像都没有预备好一样的，好像没有预备好一样的啊。我说神呐、啊，那我该怎么办啊？我一直就是说有一些要注意到自己一些东西啊。那么我自己的话呢，我就很多的时候我就有。就像刚才什么说，你要更多更多的来仰望神，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你要来仰望神，就是你只要是遇到你生命的难处，你一定要花时间来等候神，才能突破，才能避免你的这些没有办法突破的东西啊，没有办法突破，像贫穷啊。像贫穷的话，我呢，我就是有这种贫穷的心态。这个心态就怎么来省钱啊？我就是这个贫穷的一个状态的省钱。然后那个以前我听到陈辉牧师讲哈，他说省钱还不如去赚钱，因为我说这个不错，我说我哪都从来没想到挣钱，我就 在省钱，我从小就是很贫穷的，我就是有这个，我就打，就是突不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而圣灵一开启我，对呀，我说我为什么不去挣钱，为什么要在那里省钱呢？这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打，就是这一个开启啊，是一个开启，所以让我想到我以往的生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应该是很丰盛的，但是我就不会，就是一种压制在我的里面，知不知道？哎呀，所以我就是省到我要把它都夺回来啊！所以你要给我这一生的，我都要把它夺回来，不光是在这个安息，我要把它全然的夺回来。当然，我又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因为我要谦卑，你才能领受，在灵里你才能领受。但我这说起来还有其他的，不要一听到钱又，有一天神也是开启我这个金钱，后来神说你不要再讲这句话了。我说为什么不能讲啊？因为开启我了嘛。他说为什么你不要讲这些？他说你要知道，在基安教会或者在我们的身上啊，他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贪呐、啊，比我大大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那个追求，很容易这个贪把我们淹没，所以我不敢讲。我那我就说神呐、啊，你要开我就只能这么说了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要问神，你的贫穷，你的经济一直不能突破，那你就要来问神。好，还有苦读，还有伤害，对不对？为什么你在一个人群中，你的里面就是不健康，感觉到被拒绝，哦，感觉到不受欢迎，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来仰望神，我们要来认识神，那你生命中才能突破。你不能所有都是怪别人不好，或者怪教会不好，怪公司不好，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你要知道，你就来问神，你怪不管怪谁，你要来问神，我为什么去怪这些环境，或者怪我自己，也不能接纳自己。这些都是我们在20，我相信在20都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劳苦了，我们撒种了，但是好像不像我们收割的那么好，那个感受为什么？这个也是要来寻求神的。我记得以前也是圣诞晚会也是的。哎呀，我说怎么费了那么大劲，好像没收割几个啊？问神呢、后来神就很多东西回答我了，很多的东西，你要是把这些做到，你就能收割很大的收割。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很多的时候是我自己里面有些瓶颈，要被拿走的。那他对你一个管道嘛，就像十一奉献，说你要有十一奉献来祝福你，但是你就很难这个十一奉献。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已经十一奉献了，但是我为什么还没得到那个丰盛呢？对不对？也有这样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很普遍的，对不对？那怎么样啊？这个你的功课就要提升，不光是十一奉献了，你就要来问神。你要来问神以后，你就打破了，那就是什么？很多时候说我们里面的贫穷，很多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奉献的就是我们要得到多大的回报，没有得到回报我们就会愤怒，这也是一个模式在里面，所以这些都要被改变。我自己也在祷告时，我说我自己什么样的光景，我说神啊，我就说我自己的灵人到底怎么样的，我才知道我们的灵人就是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真是这样的啊！你不觉得，但是你除非圣灵光照你。我记得也是，我就问我神呢、啊，我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不知道我说过没有啊、哦，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前段时间听了一个课，就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小灵人。后来我就说，那我灵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就来问神。后来神就让我看到我里面的小灵人啊。当然我也知道圣灵在我里面在掌权，但是我自己有个小灵人在里面。那我这个小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这个小灵人呢，就是一个被拒绝伤害的人。那是我的本我，那个本我是什么状态呢？只要我感觉到被拒绝，感觉到愤怒啊，哎呀，我就那个里面的那个愤怒，而且呢，在灵里面，神就给我布置一个环境，一个场景，让我知道我怎么来运作，我这一生怎么来运作的，我才知道我里面想的就是，你只要给你这个环境，你感觉到冒犯你了，啊，感觉到冒犯你了，被拒绝伤害也好。或者被什么伤害也好，那都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小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是我的小人，你们每个都不一样。那么他就给我个场景，一下就冒犯到我了。 哇，我就气的呀，就豁出去了，拼命了，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拼命了。哇，后来我老公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哎呀，你可以为你的老我可以熏刀，就是什么触碰我里面的那个东西了。我这个模式是很强的，你们要知道，你们不用看自己的你们不用看自己的小灵人，你们就能知道你们的行事为人状态就是这个，围绕着这个。后来我就自己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着伤害啊，然后呢，使得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坚固的营垒，只要到了一种状态，我就会发疯啊，我就会就完全失控啊，就失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在想，后来那我说，跟我的信仰，我这么追求啊，我今天今天早上我还在等候神。我就说神呐、啊，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呐、啊，就是你呢，神真的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口里，你跟他也很容易亲近的啊。我就说神呐、啊，你真是什么人都爱，不信的你也爱啊，你造好人也造歹人，那个给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都爱啊。然后你呢，你也爱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啊。然后那种一说了以后，发现哎呦神好，哎呀又好，这个爱又回来了啊，这个爱又回来了。那么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培养的，更多的认识神啊！你等候神，你要享受在神的爱里。昨天前天我还讲，哎呀，我说耶稣啊，这生日要到了啊，我就跟耶稣讲，哎呀，我说 Happy Birthday， 我就跟耶稣说 Happy Birthday 是什么？跟他很亲近。你要常有这样的话，就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只是我们里面那个小灵人，刚才我说的小灵人啊，就是那一下很容易把我们罩住，把我们掳去，很容易掳去。那我们怎么办？很容易掳去啊！但是神又在我们里面那么真实啊，那么的靠近啊，不是那么远，非常的靠近。刚才陈文牧师已经说了很多了。那我就想今天我就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啊，我觉得这里面是很多很多，我也有很多的经历和感受，尽管说了这么多，但我感觉就是说借着这个神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里，只是你要花时间来更多的来吸收消化，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啊，就是马太福音7:1-29啊，好，我们一起来背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何况人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窄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你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雨淋风风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说完了这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阿们。后面还有，但是呢，就是我在想，这个等一下，我在想这一切前面第一个 ，OK， 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轻看这一切啊，论断人呐、啊，刚才我说了这么多啊，不管说了什么，就是说这些的这么多，就是说论断人呐、啊，凉气呀、啊，眼中的刺啊，还有就是祈求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得着啊什么，再翻，快。我没有时间了。还有呢，就是凭着果子啊，其实还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呐、啊，到那日啊，或者是还有就是从来不认识你啊，你们这些作恶的呀，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当中有时候很容易的。我们的嫉妒，很多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嫉妒了以后你拦阻别人，啊。好像哪一个，就像我记得那个姜牧师讲前辈那个弟兄一样，看到谁比他好了，哇，心里不舒服。但是有些人还去拦着，你要做，他嫉妒。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的，不要不觉得，或者是没有圣灵我也可以做，好像也不觉得有什么，这都是不认识神说，那你到时候就离开我去吧，你这个作恶的人。其实你要知道，所以这些我们今天教的这些都是何等何等的重要，都是在我们生命中天天发生的事情，天天发生。神花裂了这么多，你的房子是不是在磐石上？很多人就是怀疑的，很多房子不在磐石上的，跟我很多的东西都是在撞击我，让我不断的回到这个根基的里面来。我们今天有时间可以学这些经文，我们等到有一天到那个真的来到的那一刻，什么都不用说了啊，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你可以来预备，觉得这个话不重啊。我们这边可能大部分都是做牧者的，区长啊、组长的，那么是真的有可能你在拦阻神的工作，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不觉得，那是你的死角，你不觉得？你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做的真的是认识你复活的主呢？真的是要连在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呢？这个是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开启，要开启，让我们真的在他里面全然的得自由。后面的话呢，我相信你把后面再打开，快。然后呢，其实后面我不想读这些了啊，往下，最后的几句，往下，最后吗？这是最后吗？这是最后，不是最后，是不是？我在想，你看，就是说。这些都是在后面，都是在那些得胜者啊，在宝座上的敬拜呀、啊， 你看他们不在饥不在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他们，因为宝座的高牧养他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一切神知道，我们做每一样的事情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只要我们不轻看，我们随时都走出来，这都是得胜者啊！我把时间交给周牧师，好了，不能，我的时间已经到啊。好，
啊，把那个经文拿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下面一个，再下面一段啊，这边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比较长，一个是马太第七章，一个是启示录第七章啊，我们呢就是集中在它的这个焦点上面啊，就是第一段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20节21节到27节啊，那么第二段的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的焦点呢是在第9节到17节啊，这两段经文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有一个题目的啊，它有我们给它一个题目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两段经文给它一个题目，就是永恒的盼望啊，永恒的盼望。那么呢，首先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啊，它的焦点呢是在21节到27节，这是一个总纲啊，这个前面的呢都是举例，这个举例呢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包括第5章、第6章全部都是举例。但是呢这个21节到27节呢就是一个总纲，这个总纲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我们耶稣的门徒呢要成为遵行神天父旨意的人啊。我们在2次以前呢在讲到致死肉体随从圣灵的时候呢讲到过这个概念，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这里呢就特别的强调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3章的经文最后的总结，就是让我们不仅要做门徒，而且要做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么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曾经讲过，他就是说他要避免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呢就是废法主义，就是神的这个律法呢把它废掉，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我活在恩典里面啊，神爱我啊，就是这种废法主义呢是一个陷阱。我们不仅做门徒，而且我们还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啊。所以呢另外一个陷阱呢就是律法主义啊，就是凭着自己的这个天然啊或者血气啊去死守这个按照这个字面按照自己理解的去做，这个也是一个陷阱，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呢这个依靠圣灵呢就是才可以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就是我们要随从圣灵，他才可以知道我们啊，带领我们走在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啊，就是说有三类人啊，就是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三类人。因为第一类人呢，就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啊，这个主啊主啊的人呢，又分为两类。第一类这些人呢，不能够都进天国啊。你信了主，你就称呼耶稣为主，你不被圣灵感动，不会成为耶稣为主的。但是你称耶稣为主了，还有两类人。第一类人呢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些人可以进天国。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作恶的人啊，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你不要以为这些作恶的人是非基督徒，不，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传道行很多异能的人，他们都是作恶的人啊。所以作恶的人呢基本上就是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么谁不遵行天父旨意呢？第一废法主义者，第二呢律法主义者，他们都是不遵循天父旨意的，他们都是什么小儿子和大儿子，然后呢是作恶的人，不能够进天国。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做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他们才能够进天国。为什么呢？为什么遵循天父的旨意的人才可以 进天国呢？耶稣在后面就解释，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做总结，他就是说幕后会有大逼迫啊，就是雨淋水冲和风吹，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信仰，会来考验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你在这个雨淋水冲风吹这个末世的大考验的面前，你经不起考验，你的房子倒塌了啊，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么呢你就进不了天国。如果你在大考验面前你经得起考验，你就想把你的信仰盖在磐石上，你经得起考验，你才可以进天国，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说 末世的大灾难要临到每一个人，像火的试炼要检验我们每一个人跟工程，不能够经受起这个雨淋水冲风吹的啊，或者说在敌基督要你该受印拜受像的时候你就跌倒了，你就进不了天国啊。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在那个时候能够得胜呢？就是你要把你的房子的根基要建在磐石上。那么建在磐石上是什么意？怎么样建在磐石上呢？就是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我们现在就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既不做废法主义者，也不做律法主义者，而是依靠圣灵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我们要做这种人，你现在做这种人，就是把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在末世大灾难的面前，你可以站立得住，因此你可以进天国。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整个马太登山宝训的意思啊，其他都是应用，在各个方面的应用啊。所以呢，这个是总结。然后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就是启示录啊，启示录，它是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第九节开始啊，我们从第九节。就是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永恒的盼望就是从看到那个天上啊，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他们身穿白衣，手拿真树枝，大声的喊啊，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归于羔羊啊。所以呢，那么这一些人是谁呢？啊，这个长老当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呀？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约翰是很聪明的，他答不出来，就说：“主啊，你知道。”所以呢，这个他很多次都是这样的，他每一次答不出来，他说：“主啊，你知道。”这个就是谦卑啊。所以呢，然后这个长老就告诉他：“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就用羔羊的血。”把白衣裳洗白净了啊，所以呢，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就是进天国的人，这些人就在大灾难面前得胜者啊，这就是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他们将来的这个永恒的盼望是什么呢？第一，十五节，他们要永恒的站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就是做祭司，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做神，就是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就是什么，要永远的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就是说你在啊，现今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你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你流的一切的眼泪，你的饥，你的渴，你的炎热啊，你的寒冷，这一切将来都要啊过去啊。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他必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我们要在他的殿中昼夜的永恒的侍奉他，而且呢，他的帐幕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庇护我们，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啊。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现今来遵循神的旨意啊，它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是什么在来支撑我们，成为我们的这个动力呢？就是这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永恒的盼望要成为我们的动力，推动我们现今啊就要来遵循天父的旨意。好，我就不讲这个，可以刘牧师可以复述一下，
刘牧师讲吧。就是刚才说的三类人，还有那两类，就是主啊主啊的人，还有另外，哦，你那个
对，他又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第二类是作恶的人，作恶的人，
这就是三类，
分为两类，这个一类呢就是非法主义者，一类就是立法主义者。
我以为是第一类的人当中这样分的，还有两类。好，刘牧师。
那个非常感谢主啊，我们都感受到这个恩高的机会，每一次都感觉到我们非常进到一个紧迫的感，就读了神的这些话语。另一方面呢，也看到这话语虽然都是很扎心，有时候好像真是针对着我们在讲话，但是呢真的 安静下来转向神的时候，知道这个话语对我们太宝贵了。要不然我们要没有一个这样的话语每一天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一天在做了很多的事情，就像今天这个最主要的这几句话，最后来到主的面前，主说我不认识你，说这样的提醒，我个人认为我们真的这是在这个恩高的聚会当中神给这样的恩典。那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七章呢，我就想到当读到登山宝训的从五章开始，从第一节我们就知道主上山去就是要门徒跟着他来教训呢，就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付代价。我就在读，我在想叫付代价，已经拣选了我们做门徒要付代价，另外一个要每一天跟神连接上了，他在你里边每一样事情他都会告诉你，因为我们里边这个这个良心呢，就这个里边这个心是很敏锐的，神会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这事儿错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事情没有，这里边有掺杂的东西，虽然做得很好，但这里边有掺杂的，有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呢，要我们当我们一转向神的时候，哎呀，就看到神是这样的有怜悯，是有这样的安慰，是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啊。我也听周牧师最后给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是很放松的啊，对别人是很严格的啊。这是我们每一天看到我自己的光景啊，好像跟别人要求都很严，但针对自己呢，好像就是另一回事了啊。所以这个是我要提醒的。所以呢，这里最后就是说二十一节，唯独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唯独俩字呢是很重要的，就是没有别的第二条路啊，只有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每时每刻顺从里边这个圣灵的带领呢。我们里边说实话，对我来讲呢，容易靠着老性情良善的这一面来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我就跟神祷告，神啊，你来帮助我，我就愿意悔改，就是顺从你圣灵，别做了很多忙活了半天，最后主说我不认识你啊。因为现在呢，在这时候给我们这些话语加最后的启示录那一天，真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神的带领当中，特别在我们这次大合唱，你看姜牧师他们这首歌最后就是说在圣洁的烈火中来领取你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要过一下火啊，过一下火呢来试炼一下我们的工程。所以说我是非常感谢神，在这样的恩高的聚会当中，每一刻都每一天都有新的带领。这我要是真的就是降服下来，这个就是对我太宝贵了，对弟兄姐妹也是非常宝贵。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今天这两个经文都很长啊。今早上我自己也思考了一下，就这两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就在那里等候神啊。一段时间以后，我说有了。这两段经文就是说，后面的这一批人其实就是前面这一批过关的人。哎，马太福音七章他就讲了这么多过了关，然后到了到了后面启示录七章的时候，这就是那个各国各民族各族招过来的人，就是这批人。所以耶稣在之前就教导，后面的结果就是这些。因为启示录第七章前面一半呢是讲到有以色列的十二支派144000人，后面就讲到了外邦这一些各族各方各民啊招聚来，其实就是被得胜者。这些得胜者是怎么得胜的呢？就是在马太第七章，按照这个遵行这些旨意，其实就是五六七登山宝训的，就是按登山宝训预备好的人，就是能够进入到启示录七章的各族各方各民的人，进到那个天国，进到宝座前面来，被宝血所洁净的人。所以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时间呢，就是在和平时代，就是预备的时间，预备实际上是预备属灵体制，它实际上在预备一个属灵体制。 就是说这个体制里面呢，就是说它要经过高温高压的，就是说，就是你在常温常压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准备。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准备一些的你的杂质东西要清理掉，你的整个的炼净的话，到一定的时候经历高温高压，它就会崩溃。所以作为高铁，比如说你高铁哈，你就是到你在你上高铁之前，其实你各个方面都经过试验，就经过 test， 每一个脆弱的环节，在你常速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在你高常温常压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你一旦进入高压状态，进入高温状态的时候，很多的纰漏就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预备的时候，其实就是遵循天父旨意，就是来荡尽你这些小杂质小瑕疵，就把你的里头的杂质给你清掉，把你提炼你的纯度，其实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现在不预备好，到的时候就会崩溃，就会崩塌。所以我看到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就讲到共产党那个时候，在白色恐怖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国民党那个真正的到处那个杀头的时候，那种逼迫的时候，蒋介石到处那个上海到处追杀追捕共产党人的时候，几乎大部分人绝大多数的人是妥协投降的。但是我们都被误导了，我们就以为江姐啊、刘胡兰呢，就以为全部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他说那是极少数的，就那两三个人，那是非常非常极那个非常特别的有意志力的人，他们把他叫死硬分子，就把他扔到渣滓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才把这少数的人扔渣滓洞里去了，其实大多数人是实际上是顶不住的。所以那里我们今天怎么想这个问题呢？其实神也告诉我们，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就刚才陈慧牧师讲的，不是靠了你的意志力，其实不是靠你的意志力。你千万不要想我想现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话我肯定架不住，其实啊没有人架得住，其实就是靠神。你现在就要靠神，连接于神，习惯把这个连接起来，所以到时候最懦弱的人都可能成为最勇敢的人，因为他靠神来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志力，相信你的抵抗力。你即便你胜过这一个，你不见得胜得过另外一个。有的人在可能在那个头刀面前战胜了，在糖衣炮弹面前失败了。所以他有软的，有硬的，糖衣就是各种各样的来引诱你。就是到幕后的时候，他有欺骗，他也有逼迫。所以你逼迫顶得过，你欺骗不一定顶得过；你欺骗顶得过，你逼迫不一定顶得过。所以现在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良好的时间，来操练我们属灵体质的问题。所以怎么来操练神的体质，刚才周牧师讲的了，就是要做遵循天父旨意的人。遵循天父旨意的人又有两个陷阱，那当然不遵循天父旨意的就很容易辨认，但是问题是在遵循的那些人当中是有一个陷阱的。哎，你不要以为我就按照神的那个做了，你就一定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从其中那个律法主义者，你看起来是非常遵循天父旨意的人，可能他并不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所以这一点就是要特别要跟随圣灵，光有一本圣经列出一条两条三条去做这是不够的，你一定要跟神有一手关系，跟神每一件事情能够领受到神的心意，能够听到神讲话，每一件事情都能够从他那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得到解答。到时候大逼迫来的时候，神我该怎么做，神就说你这样做，哎，你这一下子出路就出来了。你说这个人该怎么对付，哎，你说神就说你这样来对付他，你就力量也来了，你就智慧也来了，你的点子又来了，你就能够对付这一切。所以你跟神一手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预备的，就是要跟神之间啊建立起那个葡萄枝和葡萄树的关系。好，我想呢跟大家再给一点机会，有没有人可以分享有感动的，你可以到这儿来分享一点。
好，感谢神，我也分享一点，就是今天早晨接到师母这个经文啊，我一看打的时候，哎，我怎么这么长呢？我想给师母打个电话，我说是不是写错了啊？两章啊，我说把整本圣经都给我弄好了哈，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也想一想，就犹豫了一下，我说先静一下，然后在神面前等，因为神给的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明白不了，就先等候一下啊。非常感谢神啊！刚才就有一个领受呢，就是2015年我们加基督教会呢。就看他给的经文，原来给了一小段一节两节，现在给一小段，看他给两章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是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这完全的地步啊。这是神的给我两节经文啊。因为我在前天做梦，好像梦见一个人啊，看身材好像是周牧师啊， 他呢就是说怀孕了啊，怀孕了，我看见那个里边呢有一个婴孩，一个婴孩，这婴孩的脑子朝下就这样待着啊，但是呢很大，那婴孩很大啊，婴孩很大呢，就是说周牧师呢就很想把他生出来，但是呢就是周牧师就在那跳跳跳，就想很快把他生出来，但是这个婴孩只要周牧师一跳一想把他生出来，他就在里哇哇的哭啊，就是这样。后来是好像说让周牧师就是慢点，是悠着点，是怎么样的，他就好像是就是好像就笑了，就是婴孩啊。我自己理解，第一个就是说家人教会者还有许多的这些还在做婴孩，还不愿意长大哈、啊、还有这个，还有就是说，那么周牧师呢心里呢比较就是说这个心，那如果是弟兄他怀孕生出的也是心腹嘛，就是这个心腹呢还有好多的还没有领受，特别是家人教会这些个啊，好多的地方呢，就是说，特别是主堂那个好多的，我觉得还领受的还是不够，所以说我们真是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大家呢有这个共同的一个领受这样的心腹的意向，然后呢竭力进入到这个完全的地步。好，感谢主。
还可以，再给一个两个，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好，张红。
我真的是这节经文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跟我最近的很多的一些事情有点那个关联似的啊，就神在带领着。首先就说我自己家里的这个事情，我大家都知道我搬家了，然后呢我也感觉确实是神赐给我的房子，但是我没想到我搬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家那个楼下的邻居就不断的 complain 我们，现在弄得我们这个小组聚会啊都不能在我家弄，现在像打游击似的，今天去这个家，明天去那个家。然后我就问神，我说神呢、啊、我说这是你给我的房子，我说怎么会变成遇到这些问题，连聚会都不可以了哈、啊。然后特别是昨天早晨，我就突然间因为起来比较早，然后有一些事情我也不晓得，就是说有就是说这个想等候一下神，然后呢也想把一些事情想一想，后来然后突然间神就给我开启一个，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面呢，它因着有这个那个居民成分呢，起初是一部分西人、日本人、韩国人，然后现在逐渐的就变成了这个台湾人、大陆的人跟着香港的人比较多一些个，所以我就感受到实际上就是一个律法，就是一个宗教的灵在我们那个里面，就是它非常的注重那个 by lot 那个东西，你稍微有一点触犯，他就可以 complain 你，然后 complain 你之后，然后那个物管委员会啊，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就做成一个，也不用听你的解释是什么这样的，然后就都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就是邻里之间呢，好像是那种就是说比较和睦的去融洽，就是能够比较的去接纳的去协商一些事情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我就感觉到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灵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我昨天起来实际上我是有一些征战的在里面，结果祷告之后呢，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不是光看人家，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代表我自己也就来认罪悔改，就神有很多的光照，然后也就来征战，但是我没想到我觉得是有一些个搅扰在里面，因为我觉得毕竟好像是在一个比较高一个层次的里面的，我也还做了洁净的保护这个祷告，然后结果上午11点多我一剪指甲的时候剪那个指甲用剪子，结果这个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弄好，就嘣就剪我手上了，哎呦我的天哪，流的那个血哟，下午还要做服侍，哎呀我后来说我当时我就感谢神，然后我说哎呀我说神看意思还是这个有一些个搅动啊，否则的话不会有搅扰的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我也就很开心，等到下午我们在做服侍的时候呢，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话就有很多都是好像出乎意外的事情，起初呢我心里面是有点不太那个什么的，但是好像神马上就提醒我了，因为这是昨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开心的日子呢，因为我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行为导向的人，说实话就是那个律法注重表现嘛，注重事情的这个事情，然后好像哪儿做的不好，我就心里我首先难过，然后回来就会去讲这找这些个原因的，然后起初有一点马上我就回转了，回转之后呢我就感谢神，然后就让我好像一下子也意识到实际上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宗教的灵在这个里面，就是律法的这个外在行为的要求，那然后我就来悔改，包括昨天有一些个小的变故的时候，我也能够就是说好像比较能够一下子就是安静下来能够体恤这个事情，包括今天早晨神 断的去开启，就是这个律法主义，就是这个宗教的灵。包括我觉得就包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了很多称呼我主啊主的，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进天国，就像刚才周牧师说的，里面那个两类人里面，作恶的人里面两类，一个是废法主义，一个是律法主义。其中我们经常信主的人好像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律法主义比较多一些，就是要求你该怎么做怎么做，那要求别人的同时有时也对自己也要求，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造成了很多的那种没有那个神的爱在里面。所以昨天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就是我回到家以后我觉得我的心也不一样，看到我的孩子昨天回到家他们也很开心，就是不愿意上床睡觉，然后呢要照平时的时候就很着急，然后但是昨天我的心就好像一点也急不起来，就很开心，然后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然后就安抚安抚，然后说一下就走了。就是说就好像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就是绷着的那种绷着的那个东西，好像一种压制就断开了，就断开了，好像就是神的那种爱跟喜乐就在里面，就比较能够去能够连怎么讲呢，就是能够去看重的是哪个。实际上我昨天在那儿祷告以后，我回到家晚上的时候我仍然感受到的实际上就是神很开心在那个里面。就像我听比麦克牧师讲到里面有一个，他就说他家孩子啊回家洗碗，他回家看到弄的那个屋子里头满处都是水，然后呢他家那个是两个孩子应该是很开心告诉爸爸，爸爸我今天跟妈妈洗碗了，然后他妈妈说我们今天洗碗用了大概几个小时那一个晚上，然后搞得哪不是哪，他太太要做洗那个碗的大概可能是20分钟能搞定的，然后他家孩子一洗的话呢可能搞了2个小时。但是突然间神就给他一个看见，他说实际上阿爸父带我们做很多的服事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他很开心看到我们搞得一塌糊涂，但是父就特别的享受，就是告诉我们来教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昨天回到家里头，虽然好像感觉到自己觉得有一些个不满意，但是我觉得阿爸父的那个心是非常非常开心，所以我那个心也就一下子下来了。所以今天早晨我在等候的时候，神就特别又让我唱起那个阿爸天父唱给我的，就是唱给我们的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不断的在那个神的爱中要被更新，要脱掉这个律法，在这个里面活得更自由，不断的去跟神来连接。至于非法主义我就不想多讲，我现在目前感受就是律法主义。好，就是这个，谢谢主。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嗯，好，其实呢，其实律法主义非法主义我们也有。我今天早上其实是一个光照，我就发现好像好多时候老找不到神呐、基本上还是罪。我跟我太太讲，哎，我说我发现基本上还是罪。哎，你说什么罪啊？我们一天到晚还是杀人放火，还干还偷东西，还干什么吗？没有，其实啊，就是思维思想。我们这思想里面其实很散漫的，其实很随意的。你要发个火啊，你要发个脾气啊，你要在这里生个气啊，你要在这里嫉妒啊，你要在这里有点什么那个看人看不顺眼呐、有点论断呐、有点批评呐、随意的很。我发现是确实很随意，每一天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小心不经意的这些东西都在得罪神。就像刚才陈辉牧师讲，他说当你体会到，他刚才说这句话我就很有体会，他说当你体会到神不同在了，其实基本上是罪的缘故，你得找一找是什么东西把这个神的同在丢走了。其实可能就是刚刚不久你论断了一个人，其实你在心里论断，甚至还是刚刚不久你就发了一个怒，其实刚刚不久你心里就不痛快，在那里忧虑在干什么。其实好多的这个其实是废法主义，我们过去不把它当回事儿，这就是废法。其实这就是我上次讲的，就是说散漫的人你要小心，就是我们很散漫不警觉不警惕，哎，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我为什么这个事情，警觉的人警惕的人就知道，哎，我不应该有这个思想，我不应该有这个态度，我不应该有这个就是警觉的人警醒的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散漫的，其实就是废法主义。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个来认罪悔改，我们来为这两种来认罪悔改。律法主义我们通常是对孩子的对别人的，废法主义通常是对我自己的，你发现没有？所以这两类，哎，这个叫马列主义对人，对吧？对什么啊？资本主义对己，也是啊。这个原来叫自由主义，哦，对，自由主义对己，我们要来把这个来对付掉。来，我们请一起来祷告，把这两个仇敌，我们都要把它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把这个律法主义、非法主义都要在我们里面全然的把它赶走。阿们，把它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阿们，来，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每个人都开口。
当我们心里想的，我们嘴巴把它先宣告出来。代表大家一起做个总结祷告。
永生堂的，
对，
出来。
刘健，那么感动要分享给大家。
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算什么？我们都是污秽的人，时时的都在污秽之中，我们却不知道。主啊，唯有你的恩典时时的领导，好可怜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好可怜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论断？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指责？我们算什么？尘土一般的，不是你那口气没有到今天的。哦，主啊，怜悯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在这非法主义和律法主义中，我们只有走向的死亡。主啊，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两个词汇，天天来光照一下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和天父的交通？是不是失去了和耶稣的爱？主啊，怜悯我们，把那个爱给我们，让我们天天好在你的面前警醒祷告。主啊，你在最后的日子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主啊，那日子越来越近，给我们一个信，天天精心祷告在你的面前。哦，每天看别人比自己强，好在你的正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走向那末日。哈利路亚，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在这里特别鼓励呢，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把那个1775年那个新郎对新妇的那个讲话，所以拿回去，永生堂如果没有，我可以发给啊，发个刘牧师，让他来转给大家，主堂大家都有，就是把那个1775年新郎耶稣对新娘所讲的那些话，我觉得每一句都可以要回去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光照。那里头讲得非常好，讲到你不要散漫，我们不要有些死角，属灵的死角，1775年都要来对付。属灵的视角，那些死角，那些常常不注意的，我们很忽略的，但是常常辖制我们的这些东西，要认认真真的在这一年，你要求神光照，给我们力量把它对付掉。嗯，每一个人都有，都或多或少，好不好？好，我们下面来进入各分组祷告的时间。好。